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做这个《超新星会员视频》这本书的最后一集节目啊。这本 FBI 顶级探员的终极实用术啊，我觉得实用性还是挺强的。那么今天最后一集呢，讲的这个信号其实就是一个情绪的稳定性。我知道大家在这个生活工作中啊，打交道的人可能很多啊，但是问题是呢，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其实很容易被那些最强势、最情绪化的人给主导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啊，好像是这个写那个黑天鹅那个作者写的，他说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们在一个群体的状态下，最后是被少数人决定了这个决策呢？就是这些少数人他显得特别的倔强、特别的情绪化、特别去情绪绑架大家，然后呢，从而影响这一个团队的决策。那么事实上在公司里头也很容易会遇到这种情况，就是你们的心情啊，很容易被身边这些爱发脾气的人给影响。你的焦虑呢，可能就是那个天天杞人忧天的同事给传染的。我们经常被这些情绪不稳定的人牵着鼻子走啊。但是这些情绪不稳定的人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呢？那恰恰就在于啊，他们有的时候是用这种方式来试图操纵你。其实本身情绪不稳定就是获取权力的一种方式啊，小到这个办公室的戏精，大到这个历史上这些臭名昭著的独裁者，什么希特勒啊、斯大林啊，他们都是用情绪操纵来获取权力的。那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分析方法，就是如何你在自己的世界中啊，看到这些带有明显想要操纵你情绪的这些人呢，你能够识别他们，然后呢，把他们请出你自己的世界。那么这期节目呢，其实就教大家啊，如何一眼识别出来谁是真正的定时炸弹，谁又是值得你托付真心的黄金盟友。那么这背后呢，用的就是 FBI 内部使用的一套识人体系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啊，要看一个人稳不稳啊，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个核心概念，也就是 FBI 专家提出来的，叫做安静的大脑和嘈杂的大脑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脑子里啊，都有两个最基本的情绪在打架，爱与恐惧。有没有听错？所有复杂情绪，什么愤怒啊、悲伤啊，归根到底都是这两个东西衍生出来的。你看，愤怒是啥？愤怒其实就是害怕的表现。当你害怕的东西消失了，你的愤怒通常也就没了。悲伤呢，是害怕永远失去。而爱呢，它表现出来的是安全感、忠诚、欣赏这些积极的东西。关键点来了，作者说呢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处在爱与恐惧这两个状态里。爱是恐惧唯一的解药，所以呢，安静的头脑就是被爱和理性主导的状态，冷静自信；而嘈杂头脑呢，就是被恐惧主导的，充满了矛盾、冲动和不安全感。这个嘈杂头脑就是我们识别一个人情绪不稳定的总开关，也是所有问题的伏笔。好的，理论铺垫完了，那我们来看看这套系统中啊，关于这个情绪不稳定的十个负面信号，也就是所谓的雷区啊。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雷区，叫做习得性无助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的人啊，年纪越大越擅长无助。我们本来生下来都挺无助的，但是大部分人呢都会努力去改变。但这类人呢，他们自己搞不定的事情碰了壁之后，就会得出来一个结论，我在所有事情上都无能为力，然后呢就心安理得的放弃了。这是把无助当成一种操纵别人的手段。第二个雷区就是主动放弃积极的看法。有些人天生就比较丧，或者受过创伤，这可以理解。但是很多人呢，他没有什么毛病，也没受过什么刺激，但还是选择了负面。这就是一种懒惰的选择，他们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也不说出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跟这种人打交道呢，你就像一艘大船啊，跟着一个没舵的小山板在冰山群里乱撞，这多危险啊，对不对？第三个雷区呢，就是小题大做，灾难性思维。这种人呢，你肯定在工作中也遇到过，就是屁大点事在他眼睛里头就像天塌下来一样。比如说开会迟到五分钟，他就觉得这个项目肯定要黄，自己马上要被开除了。这种人呢，他自己失控，也特别容易把恐慌传给别人。你想想啊，你要是跟这样一个觉得踩到香蕉皮都可能引发地震的人合作，你能安心吗？你根本就完全没法预测到他下一步会干出什么幺蛾子。还有这种人呢，他很喜欢上纲上线，就是一点点小的问题他要把它扩大化，给你扣各种帽子。那遇到这种人呢，一定要早点躲开。第四个雷区呢，也是个重点啊，叫做三 P 人格啊。这个三 P 不要理解错了啊。这个第一个 P 呢，叫做永久性，也就是觉得今天遇到的问题会永远存在。第二个 P 呢，叫做普遍性，就觉得工作上遇到一个不顺，就会影响到家庭、健康，所有事都得完蛋。第三个 P 呢，叫做个人化，就是啥事都觉得是自己的错。今天下雨了，哎呀，都怪我，我怎么就没算到呢？你想想啊，要是一个人集聚了这三点，是不是就是一个行走的负能量黑洞？作者说啊，对这种人，你可以善良，但是千万别把重要的事托付给他。第五雷区呢，就是受害者心态。我现在说清楚啊，这个世界的确有很多真正的受害者，但是呢，也有无数人啊，明明没有受多大委屈，但习惯性的把自己摆在受害者的位置上，自怨自艾。这种心态的根源呢， 说个到底就是恐惧，它不仅会限制这些人自己的生活，还会消耗到那些试图帮助他们的人的能量。所以呢，理性一点，把你的精力留给真正需要帮助的人。第六个雷区，巨婴，有那种强烈的优越感，这种人呢，在办公室特别常见。你看他无所事事，班也不怎么上，活也不怎么干，但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。他们可能很有趣，很有魅力，因为休息好的人嘛，状态自然就好了。但是问题是，合作讲究的是双赢，你每天都在进步，他每天都在原地踏步，这种关系能长久吗？这是不可能的。第七个雷区，等待被拯救。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自力更生好像过时了，过度依赖别人反而成了潮流，这是完全反人性的。特别是在情感上，总想找个人来拯救自己，这种需求更普遍，也更加阴险。可怕的是什么呢？一旦你去当这个拯救者，你会被对方过度理想化，你必须永远扮演这个角色。一旦你哪天不救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你就从英雄变成了一个新的大坏蛋。第八个雷区就是甩锅侠，认为指责能够解决问题。这招啊，其实就是在等待被拯救的另一面，本质上都是在找别人为自己人生负责。你想想啊，谁搞砸的事情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他肯定比谁都难受。这个时候呢，你去甩锅去指责，除了发泄情绪制造仇恨让人学会撒谎之外，有什么好处吗？完全没有啊。所以千万别跟一个认为甩锅是高效工作方式的人结盟，因为下一个被甩锅的人可能就是你。第九雷区啊，情绪像坐过山车，极度不稳定。这种人啊，他不是傻子，他会用一些积极的事情来掩盖自己的情绪暴力。比如明明是小胜利，他会庆祝的跟改变世界了一样，或者一时兴起呢，就慷慨激昂的提拔某个人。在他看来呢，这叫真性情，透明有活力。但是说白了，他就是情绪不稳定，还特别享受把自己的情绪波动强加给周围的人，用来维持自己宇宙中心的自恋地位。你要是喜欢天天踩着鸡蛋壳过日子，那就可以跟这些人合作。第十个雷区呢，就是操纵者，这是最难防的。如果对方是一个高明的操纵者，你可能要到最后才发现自己被卖了。他们先会对你特别好，然后呢，突然抢走本来属于你的东西，或者把你排挤出某个圈子，甚至让你背锅。等你知道的时候呢，黄花菜都凉了，你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。所以记住啊，操纵行为的最终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激怒你，但有一件事情他们永远控制不了的，就是你的反应。好的，雷区都排完了，是不是感觉到有点窒息啊？不要担心啊，有毒药就有解药。我们再看看一个情绪稳定值得信赖的人会展现出哪十个积极信号。第一个也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充满了感恩之心。感恩呢是最高形式代啊，因为他只付出不求回报。当一个人处在感恩状态的时候，他真的是不可能感到恐惧的，这两种状态是互斥的。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。第二个是很难被吓到，内心无所畏惧。无畏呢有的时候比勇气更牛，因为勇气是克服恐惧，而我也是压根就没有多少恐惧。跟这种人在一起呢，你会觉得特别踏实，因为他不会因为一点风吹草动就变得绝望和不理智。第三呢，理性到无可挑剔。在这个情绪泛滥的时代啊，理性简直就是稀缺品。一个理性的人呢，特别容易预测，因为他们的行为遵循古老而稳定的逻辑规则。第四呢，是遵循信任准则。虽然他们没听过这个词，但他们的行为模式天然就符合谦逊，不评判人，能理解你，理性，还愿意跟你双赢。找到这样的人，你就捡到宝了。第五个就是给你选择权，这还用说吗？给你选择权就是给你自由和尊重。没有人喜欢被指手画脚，当别人总是让你自己做决定的时候，你会感觉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特别有力量。第六，对自己满意，这点太重要了。一个对自己满意的人才可能对你满意，跟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人处关系啊，简直就是灾难，因为早有一天呢，他也会看你不顺眼。第七呢，手握权力，但是不迷恋权力。真正靠谱的人呢，很容易走上高位，因为他能够吸引到很多积极的人，但他本身对于权力没啥兴趣，甚至觉得这是一个负担。他真正在乎的是怎么公平的用好权力，帮助别人成功。第八个信号呢，是灵活变通。人生就是不断变化的过程，你要不是不跟着变，就会被淘汰。僵化的人呢，最后往往会陷入绝望，而绝望的人什么都容易干出来，非常难预测。灵活的人呢，总是会把变化看成是机会，而不是威胁。第九个积极信号，内心平静。这种人呢，通常都很成功，因为他危机中呢能保持冷静。更重要的是呢，他们很少制造危机，他们待人友善，所以呢没什么敌人，自然也就内心平静了。第十点呢，是不主动找麻烦。情绪稳定的人呢，眼里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优点，他们不会像操纵者一样沉迷于戏剧冲突和权力游戏，他们总是在找好消息，所以呢心态就特别积极。好的，正反二十个信号都给大家列完了，我们来复盘一下这个系统牛在哪里。FBI 探员在办案的时候，遇到的情况比我们复杂多了。比如作者提到一个案子，他去接触一个给萨达姆干过活的伊拉克叛逃者，这人的老婆呢情绪极具不稳定，咋咋呼呼的。同时呢，他手上有个叫 Linda 的年轻女探员，本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，结果被案子的恐怖细节吓得快崩溃了。你看，这不就是典型的嘈杂的脑袋在作祟吗？那个老婆是绝望驱动，而那个 Linda 是被恐惧和无助感淹没了。作者怎么做的呢？他没有被这些情绪带着跑，他对那个老婆呢保持了距离，不买账。对 Linda 呢，他提供了支持和耐心，给他选择权，帮他找回了安静的头脑。 这就是这套系统的核心，让你摆脱情绪的干扰，用理性的框架去分析行为，而不是猜测动机。你能做到这一点，你就能够预测别人的下一步，保护自己，找到真正的盟友。说到这里啊，我想啊，这一套来自于 FBI 的食人术，它其实最颠覆的一点就是戳破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个谎言。这个谎言是什么呢？就是感觉至上。我们总被告知啊，要跟着感觉走，要相信第一印象。但这个作者呢，一个天天跟间谍、罪犯打交道的人，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，别相信你的直觉，你大脑比你的直觉聪明多了。在我看来呢，这套系统啊，本质上就是一场理性的叛逆，它对抗我们基因写下来那些生存密码。你想想啊，我们祖先为了活下来，在大脑里头刻下了各种求生的本能，优先考虑自己，记住威胁，夺取权力，这就是嘈杂大脑的来源。但是呢，人类文明的进步啊，恰恰是学会了用更高级的理性去压制这些原始的冲动。我们学会了合作、信任、考虑别人，结果反而活得更好了。这就是安静头脑的力量。所以这套食人术不仅是教你看人，它更是逼着你看清自己，它逼着你去反思啊，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到底是用安静的大脑在主导，还是那个充满了偏见和恐惧的嘈杂的大脑在瞎指挥？你是在客观评估一个人的行为，还是用各种负面的标签去预判他？这呢才是问题的核心啊。那么这套系统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世界，但你完全可以改变你自己的世界。我们每个人啊，每天都在做决策，每天都在做选择，是信任还是怀疑，是接受还是拒绝，是爱还是恐惧。这选择呢，最终定义了我们是谁，也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。当你掌握了这套理性的识人系统啊，你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行为预测器，你不再害怕做选择，因为你看得清未来的走向。你把那些情绪不稳定、消耗你的人请出你的世界，然后把那些能让你变得更好、更强的盟友请进来。记住啊，一个人的情绪稳定与否是所有这一切的基础，因为一个连自己都无法掌控的人，你怎么能够指望他去信守对你的承诺呢？所以呢，从今天开始啊，试图用这套方法去观察你身边的人，更重要的是呢，观察你自己。当你开始主动构建一个由安静的头脑主导的世界时，你会发现生活会变得更加清晰、简单，而且充满了力量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这本书就做完了。希望呢，这本书分享的这些方法对大家有些帮助。我也希望呢，就是大家能够把这些书里头提到的一些技巧啊，应用在自己的生活中。我觉得对我自己是有一定帮助的。非常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